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之前的几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圣仪，介绍祝福礼典，也跟各位仔细的说明了有关家庭的祝福仪式了，或者是祝福夫妇了、孩子了、妇女了，或者是老人啊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祝福病人的仪式。当然了，人生在世难免都有一些病痛。那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如果能够得到宗教的支持啊，信仰的力量，当然更能够帮助我们渡过难关。所以在祝福礼典里边，特别有一个部分，就是帮我们安排怎么样来祝福病人。祝福病人哈，按照在祝福礼典的第二章祝福病人仪式里边呢，他有一个简单的介绍他的精神。在第290号说，病人呢从教会的圣职人员手中接受了祝福，这是一个古老的习惯哈，从很早以前就开始有了。而这个习惯呢是源自于基督和宗徒们的做法。当然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太多耶稣治愈病人的例子，譬如说耶稣治愈了患血漏的妇人，耶稣治愈了发着烧的伯多禄的母亲，耶稣也治愈了天生的瞎子等等，有太多这样的例子。那在宗徒大事录里面我们也看到宗徒们他们治愈了病人哈，那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应该是圣保禄宗徒，他在讲道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哈，听着听着就从二楼的窗口摔下去了。那后来呢，保禄就让他这个苏醒复活了啊。所以呢，这个有太多这样的一些例子在啊。所以教会里边也一直传承着这样的精神，我们不断的祝福病人啊，带给他们治愈的希望。所以呢，圣职人员在代表基督来探访病人的时候，应该要遵守病人附有礼典42到45的规定。那么但是首先呢，要表达的就是基督跟教会对于这些病患他们的关怀跟爱德。那么到底病人附有礼典42号到45号讲了些什么呢？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那这个42号跟45到45号是慰问病人以及为病人送圣体的一些礼规。首先来看呢，是慰问病人哈。那这个慰问病人，所有的教友呢都是应该要分担基督跟教会对于病人的慈爱跟关怀啊。对于贫病弱小，基督是特别的关心的。那当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应该有基督的情怀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每一位教友都应该要尽可能的去探访病人，对于他们要细心的照顾，细心的安慰。那不管他们有任何的需要，我们都应该又伸出友谊的手来帮助他们。好，这是在42号里边说的。那么在病人附有礼典的43号告诉我们说，堂区的神父以及负责照顾病人的人呢，尤其是要以信德的言辞给病人来解释身体疾病在救恩奥迹当中的意义。受苦是一种恩宠，受苦是让我们的苦跟基督的苦结合在一起，有做补赎的以及净化人灵，不管是别人的或自己的心灵，这样的一个功效。所以可以用信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受的病苦。同时呢，这些堂区神父或者是照顾病人的人，或者是探访的教友，也要劝导这些病人，让他们能够在信德的光照之下，知道与受苦的基督互相结合，以祈祷来圣化他们的疾病，并且呢要从祈祷当中汲取忍受病苦的毅力。好，真的要毅力来面对的。而他们也有责任要渐渐的引导病人，在可能的范围以内要勤办告解，就是忏悔自己的过错，跟天主修和，也就是和好礼。同时呢要请领圣体，尤其是在适当的时刻要领受病人的附有，比如说开刀之前啊之类，动大手术的时候啊，以及呢如果说已经到生命的末刻的时候，那么临终圣体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44号告诉我们说，应该要帮助病患自己，或者呢与亲友或者是伺候病人的人常常祈祷。这种祈祷最好是取材于圣经，用圣经的言语来光照我们，安慰我们，或者呢是要默想有助于了解人生疾病意义的耶稣的言行，或者呢是由圣咏当中，或者是由其他的部分呢选取一些合适的祷词跟思想，比如说一些圣人们的作品。那为了使病人能够善行祈祷，必须要给予他们适当的辅导。有的时候呢，神父也可以和病人一起来祈祷，陪伴他们，带领他们。那么在45号说，神父在访问病人的时候可以举行简短的圣道礼，也就是说圣经诵道，先用有爱的交谈呢做准备，共同选出适当的经文，可以问一问这位病患他特别喜欢的经文是什么。好，我们选这个读经，然后神父有一点点简单的讲道，那么再有点默想，再借着这个经文的精神跟内容为这个病患做一些祈祷，这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祈祷了。那么在诵读圣经以后呢，最好还能够加念一段祷词，而这个祷词呢可以取材自圣咏或者其他适当的祷文。那最后这个神父可以负手来祝福这个病人。好，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圣道礼的结构，这也是在病人礼典里边告诉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做的，是跟祝福的礼典这个可以互相配合的。那么在祝福礼典的291号他提供我们说在病人附有礼典里边呢，也刊载了若干病人祝福病人的场合的礼节跟经文。所以当我们要去为病人祝福的时候，到医院或家庭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可以同时带着病人附有礼典，这里边也有很多参考资料可以和祝福礼典这一本书呢，两本可以互相搭配着来运用。当然在运用之前呢，在家里要行祝福礼的人可以先做一些准备，那么才可以把更丰富的恩宠带去给病患。而在祝福礼典里边的这个仪节，可以不管是司铎，就神父也好，执事也好，或者平信徒也好，都可以来举行来主持。不过如果是平信徒来主礼的话呢，那么就要按照礼规用一些特别的这些经文，跟圣职人员他们用的不完全一样。这个祝福病人仪式呢，在祝福礼典当中分成成人和孩童两种不过它基本结构大概是差不多的。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开始礼，第二个部分是圣道礼，第三个部分是祝福礼，第四个部分是结束礼。在开始礼里边，当然就像任何的礼仪的开始一样，我们会先有一个致后，致后之后呢主礼就会有一个导言。在这个导言当中就把很重要的一个信仰的精神传递出来了。好，我就按照这个祝福礼典里边的经文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在这边主礼可以这样说，周游各处施恩治病的主耶稣把照顾病患的使命交给了他的门徒们，派遣他们以自己的名义给病人附手，并且祝福他们。在这祝福礼中，我们把患病的弟兄和姐妹托付给天主，求天主帮助他们忍耐身心的病苦，使他们知道如果现在做耶稣苦难的伙伴，来日也将与他同受安慰。所以在这个导言里边已经很清楚的看到，我们的病痛其实是跟基督的病痛结合在一起的，而且呢也是以基督的名义来给病人附手，来祝福他们。所以今天即使是一位圣职人员或者是教友来为这些病患举行这个祝福礼，其实都是耶稣基督亲自的临在，亲自的祝福，是非常漂亮的。 好，所以在开始礼这个之后之外之后呢，就开始进入圣道礼。那这个圣道礼当然我们也选择一些适当的读经，好，刚才我介绍过了，不管是从病人附有礼典里边或者是祝福礼典里边，都可以有一些适当的经文可以来选择。那当然也可以按照患者他自己的喜欢跟需要我们来决定一些都很好。那么等到读完了经之后呢，当然我们也可以唱一个短颂来作为答唱咏啊。那之后呢，神父就会给在现场的除了病患之外，可能有他的家属了，或者是照顾病患的这个服务的人员呢等等，那么对他们呢一起讲解圣经的意义，这就是讲道。讲道之后呢，可以有一些信友祷文的这些表达。那这个信友祷文当然我们也可以按照这两本书里边提供的，或者在现场的人也可以自发的做一些祈祷，好，针对目前我们眼前的这一位病患，他的需要跟他特殊的状况，那当然包括他的家人等等，好，给他们做一些祈祷。之后呢，就是祝福礼了。祝福礼呢，也会也是由主礼哈，那么为患者副手给他一个祝福，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祝福呢是代表基督给病人的祝福，不管是几位或者一位都可以一起好来做。祝福完了之后呢，主礼可以邀请大家一起呼求圣母的保佑，那也可以诵念或者是诵唱圣母经等等，或其他适当的圣母歌。那我们知道圣母是天上最慈悲的母亲，那么我们需要圣母在天上转导，我们也需要圣母用仁慈的眼光看着我们，增加我们对抗病魔的勇气跟能力。那么最后呢，就是一个结束礼那主礼可以给病患一个简单的这个祝福的结束。好，这个是未成人的。那么为孩子呢，基本上结构是跟各位成人差不多，那只是因为孩子他们的理解程度和成人多少有些不同，所以呢，我们在为孩子举行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是我们的遣词用句是不是孩子能够明白的，一定要用他们能够明白的话语来说，要不然的话这个祝福礼它的效果就是要打点折扣，也失去了它那么丰富的意义啊。那当然也有祝福仪式的一些检视那么这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一下祝福礼典当中的经文。好，在介绍了祝福病人的礼仪之后呢，那么我们要接着来介绍的是奉派宣讲福音者的祝福的仪式。这个奉派宣讲福音者的祝福的仪式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美好的。那么基本的结构跟刚才我们介绍的病人的这个祝福礼是差不多的，不过当然他的精神是很不同。那么怎么样的人他会被宣讲被派遣去宣讲福音呢？那么不管是只要是基督徒不管是圣职人员了、会士了、平信徒了，在接受了教会合法牧人的派遣向教外宣讲救恩奥期的时候呢，都可以举行这些特别的仪式，来祈求天主降福这些新进的福传福音的传播者。在这样的一个祝福的同时，也可以唤起信友们意识到传教工作的性质和它的重要性，并且劝勉信友用祈祷来支持这些奉派宣讲福音的人，好使他们能够接受特有的神恩去传播福音。而这样的仪式呢，可以在圣道礼仪当中举行，也可以在圣祭礼仪当中举行。那么这样的仪式基本上来说是由司铎，就是由神父来主持的，那偶尔呢也可能是由主教来主理。那当然由主教来主理的时候，可能就有一些配合主教的需要，有做了一些适应这个是可以再做调整的。好，一样的，那么也是会有一个开始礼一个致后，一个导言，那么然后呢就是攻读圣经攻读圣经，当然我们先读了读经，然后有一个大圣咏之后，在读福音之前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读福音之前呢，我们可以先介绍一下传教士，好，这些要奉派遣去宣讲福音的传教士。 那么执事可以宣报他们的姓名，那么也可以说明他们在天主子民当中的地位跟职务，以及他们要被派往的教会是在哪里。好，譬如说主理可以说遵奉主的命令。好，我们譬如我们台北教会好了，好，我们台北教区有几位传教士要被派遣去传播福音，请大家为他们祈祷。他们是譬如说张若瑟神父将要去宜兰地区的教会服务。啊，譬如说有李宝禄执事将要去北京地区的教会服务。李若瑟修士属于耶稣会，要去蒙古地区教会服务。或者说有赵德兰教友将要去香港地区的教会服务，譬如说这样哈。那如果说有一些传教士中有会士或者修女呢，那么也可以由他修会的会长代替执事来宣布会士的姓名、职务跟他们要去的地方。好，譬如说如果我们讲耶稣会好了哈，从我们耶稣会的会士当中有三位由于爱德的促迫经过服从圣愿的核准即将启程去宣讲福音。他们是譬如说有徐马豆弟兄要去上海宣讲福音。那譬如说有张宝禄这个修士，那么他要到某某乡镇去服务都可以哈，是这样的一个派遣。那么唱名了之后呢，这些传道士用合适的回答的话来回答，譬如说请看上主召叫了我，好，那么然后他就站起来来接受这样子聆听福音以后接受，最后就接受祝福哈。好，同样的，那么在福音之后呢，主理会讲道之后呢，那么我们有信有祷文之后呢，就会有祝福的经文。那么这个祝福的经文是很漂亮的哈，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主理可以说，好，当然他要附手在这些被派遣者的头上，然后说，天主，我们歌颂你，赞美你，因为你在不可言喻的仁慈计划中派遣圣子到世界上来，使他亲流圣血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奴役，并使人类充满圣神的恩赐。圣父，当他战胜死亡上升到你那里之前，派遣了宗徒做他慈爱和权柄的代表，向全人类宣讲生命的福音，使相信的人因洗礼而得救恩。上主，所以我们恳求你垂念你的这些仆人，他们佩戴着十字架的标志，奉派遣去做宣讲救恩与和平的使者。上主，求你以右手指导他们的步履，用你圣宠的德能坚强他们的心智，使他们不因工作的疲惫而灰心，请使他们的言语回响着基督的声音，好能吸引众信徒听从福音。圣父，请你将你的圣神倾诉在他们心中，使他们在怎么样的人当中就成为怎么样的人，以便引领更多的人到你台前，在圣教会内不停地赞美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在这样的一个祝福之后呢，就受十字架。好，先降服十字架，然后授予十字架，那最后再有一个礼程的祝福。好，这就是很漂亮的这个宣讲福音者的一个派遣了。好，亲爱的朋友，时间差不多了，下一回我们再给您做其他的介绍。愿仁慈的上主降服大家。